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下这一段哈，我们从13节读到20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他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在天上的父。
继续，对。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人们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人们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阿们，我们停在这儿。我们上一次盐和光呢，我们提到了盐和光的特点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它是为他人的益处，然后呢，它是防腐的，防朽坏、防黑暗的，所以盐和光在我们人看来都是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常常会在即使在不信主的人里面呢，我们都会说这样的词啊，你要做盐做光啊，就意思呢，你要成为别人的表率，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呢，做不到啊，没有办法去能够做得到，总是呢，让人失望啊。以包括我们自己努力要做的时候呢，做不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呢，圣经有个特点啊，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小标题和风格呢，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呢，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插小标题的，他没有说，我现在先讲八福，他是直接八福一级一个个讲下来，讲完八福，他马上就顺着讲什么，你是世上的盐，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盐和光的这些标题是后人加上去的，这个段落也是后人分开来的，这个节和章也都是后人分开来的哈，所以顺序往下呢，他讲完八福，他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呢，讲完盐呢，盐和光呢，他就说你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紧跟着他就在讲律法，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他讲了很多的关于律法的内容啊，他尤其是强调这个律法的重要，他说律法甚至比天地的规律都要大啊。那等会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啊。紧跟着然后到21节开始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律法的内容啊，就是你们不要发怒啊，不要犯奸淫，不能离婚，不能起誓啊。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和段落。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要明白耶稣他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光和盐好的，那光和盐这个好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个属灵的律法外在的表现啊。什么叫属灵的律法？我们都知道他这里说的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天地都废去是什么概念？那就意味着物理世界，神的物理创造的规律呢，是可以被废掉的。啊，比方说呢，万有引力啊，比如天地都废去了，你很可能有一些的规则呢，它可以没了。但是即使这样的规则没了嘛，神的属灵的律法什么？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他这里讲到的律法就是后面讲的，我们后面讲的发怒也好，犯奸淫也好，这些全都什么？全是人灵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事情会高过什么？它的重要性会高过物理一切的规律。我们上次其实已经有分享，比如说科学今天能告诉我们的就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就是我们研究我们的客观存在的这些物质世界的规律，这个规律的在神的那个整个创造里面的重要性呢，远不如属灵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造人之前先造的第一批活物是什么？是天使啊。所以那天使这个灵的这个 存在呢，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有一部分的天使堕落了，那就是今天的这个邪灵和魔鬼。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的从万有以先神定的这个律来说呢，它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性的分层，就是物理的物质的它的重要性是远低过这个我们属灵的啊。这个跟今天的科学一点也不矛盾，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最前沿的量子力学已经告诉我们，这意识和物质其实是意识去比物质要大，我们就不再从这个角度去解释。这是耶稣从他的话亲口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看什么看得要更重。就比方说呢，我如果撒一个谎能够得更多的钱，对于我来说，如果我看重今生，我看重今生是一个句号，我一定是要撒谎，我要得更多的钱。但如果我看重属灵的律法，我就不能撒谎，我宁可要这些钱我都没了，我也不能撒谎。这就是看你要看哪一个层次更高了。所以他就告诉你那个更高，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属灵的律法都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他首先告诉了一个重要性，然后呢，他同时也告诉这个律法呢，就是什么？就是十六节承接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好行为啊！就律法它显明了以后，就是外在的什么？外在的好行为，对不对？就别人看见你，不用说，我们不用说撒谎是好行为，因为它不是光，谁都不愿意跟撒谎的人在一起，谁都愿意跟诚实的人在一起，谁都愿意跟温柔的人在一起。所以光和盐呢，是大家自然的就会聚拢到他那边去，你是被他吸引的。所以这就是外在的好行为，这就是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他就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下看呢，你会看见他会有几个特点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呢，律法是永恒的，物质呢它是短暂的啊，它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律法是不会废去。所以律法的第一个点呢是永恒的。第二个呢，律法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对吧？所以我们看到21节往后啊，你会看见属灵的里面的这个要求，它不单是要你里面外面做出来，它是要你里面啊，里面就是念头，就是有我这个我们等号到后面21节以后我们会解释啊，它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三呢，你会看见你行权了律法以后啊，就是16节，你是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神的。那这里呢有个逻辑上的问题，我们要去稍微看一下。假设一样事情是我做的，我凭什么要把这个功劳归给别人？这个逻辑上是不合道理的，对不对？神不能去抢别人的东西吧，对吧？就假设我做到了，你说要做什么，我做温柔我做了，我要去温柔的跟人说话，你要告诉我我要去不撒谎，我也没有撒谎，那我没有撒谎，我凭什么要感谢上帝呢？你想一想，是个道理吧？就是我们地上也有没有撒谎的人，或者他认为他没有撒谎，对吧？或者我的确做了很多表面上很有益他人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感谢天上的神呢？
我们是
照他的形象照的。
这里哈，其实他只能说明一个逻辑的原因，就是你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圣经它每一句话哈，我们乍一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你越往里走你会发现它讲的就是真理。这个体现在呢，就是你要便将荣耀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它没有说呢你们一部分的好行为是自己的，一部分的好行为可以归荣耀给父。他说什么？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是什么？所有的好行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怎么样？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意味着呢，如果你真的是有能够成为他人光和盐的好行为，这样的好行为一定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父。只有你里面有圣灵你才能做得到。当你里面没有圣灵，你不是得着神的时候呢，你做出来那个呢，在神眼里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肮脏的抹布啊。这个是比较难以让人一开始难以理解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等会儿再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继续再往下看，那20节哈，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是我们今天很主要要解释的一句话。之前呢，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 朱迪先生，我们刚刚来啊，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谁啊？在整本圣经里面呢，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宗教的人士，就是呢，他表面做到了你所说的好行为，你神所说的好行为，他表面做到了。然后呢，耶稣特地把他们提出来，就是想区分两类的好行为，一类呢是从里面真正行出来的，一类呢是里面是肮脏的，外面行出来的。啊，他说你们这个义呢，若不胜过那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他就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信靠神的人，他到最后一定能够行全律法，而且行全的程度一定是大过那表面要用自己的力去行全律法的人。我今天翻译过来呢，就是呢，你真正信基督的人，你所行出来的义一定要大过佛教的义、其他宗教的义、印度教的义、其他人的道德哲学的义，否则的话呢，你是很难说你真的得着了神。这就是耶稣这一段话的意思。他并不是说呢，你不要律法。我们常说呢，信主以后我们不在律法以下，的确不在律法以下。但是呢，你在基督里，你就肯定能行全律法。到一个程度呢，你做出来的事，我不是说呢，你每一样事都做到了，但是你只要做出来的那些事，让别人感受到的那个爱呢，一定是大过任何宗教所给出来的。为什么？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点哈，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第一个点，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呢，信主的人他死了，他信的那刻就死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受洗意味着什么？死了。受洗是埋葬了。为什么要浸礼不要点水礼？浸礼就是什么？我浸到水里我死了，我从水里出来，我第一件事是什么？呼吸，就像我重生了。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真正信主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当你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依靠他去做，他做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别人能感受到是光是盐的那样的行为。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呢，为什么我们常常是用是而不是做？我现在跟大家用一个词来讲一下，我们看一下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好，我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地上我们常常会偷换概念呢。你去看那个所有的这个网上的很多，包括甚至不信主的人说，你们要做光做盐。但是圣经的原文什么？你们是光是盐。圣经从来没有讲做光做盐，你翻不到的。你搜得到呢，我你就可以去搜，没有的。圣经说你是光是盐，是光是盐和做光做盐是本质上的区别。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叫什么？
我是，
我是，对不对？是我是，对不对？
是
I am who I am 是吧？ I am who I am。 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三章，我们看一下哈。
出埃及记三章，
对，出埃及记三章的十四节，这是第一次哈，圣经讲到神的名字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哈。然后这个讲的背景是谁呢？是摩西去问上帝，说别人要是问我谁派我来的，我该怎么回答呢？啊，上帝就说我是。这里他讲的我是自有拥有的啊，其实是什么？原文就是什么？我是。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没了，他就是。所以神不是，他不是做，他是。是和做的区别是什么啊？那我来告诉大家呢，我举个简单的这个例子，比方说呢，我们都教育孩子哈，教育孩子要什么？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然后呢，一个孩子呢可以早睡早起，他可能做得到的，但他可以不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他做得到的。他什么？他怕你嘛？或者说你说你做到了，我就给你什么冰激凌吃，我有很多的方法，但他可以做到，但他里面不是这样的人。 只要逮着机会他就晚睡晚起，没错吧？所以他做到了早睡早起，但他不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好，我反过来再说，假设你呢，你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你需要去做吗？你就是 right， 阿们。你现在明白这两个的区别了吗？前面一种你总有一次不做的，总有一次给足时间，你总有一次不做，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给足机会，对吧？你说这个，你很可能你是个非常有忍耐的人啊，你这一辈子从小到大你特别听父母的话，父母告诉你要早睡早起，你忍到20岁离开父母了，你整个一年你都睡懒觉，没错吧？因为你只要逮着机会你肯定不做，因为你什么？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你不认为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因为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你喜欢晚睡晚起的生活，所以你不是，你那个做的神就不悦纳。为什么不悦纳？因为你早晚会不做，但你如果是呢，你就一定会做，你不用改的。好，我再反过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可能有一次晚睡晚起？
有
可能，
有
可能，有可能。什么情况呢？你当天呢晚上12点钟孩子生病了，你赶紧送他去医院，明白了吗？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律法教师敲门，我知道你们家的规矩是早睡早起，我拿给你看，你说是的，那你为什么今天12点还不睡呢？你说对啊，那小孩你不许生病了，我们回去睡觉，明天早晨再去，会吗？整本新约的四福音书啊，讲的都是这样的故事啊。我在讲故事，你们就听懂了。来，我们再来讲那个牛羊掉在井里，还记得吗？耶稣说：“你们这些人，他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哪一个星期六就是安息日，牛羊掉在井里，你不去拉呢？”哎，他们想一想，对啊，但他们说呢，你星期六不能看病。哎，犹太人当时是这样，星期六不能看病，为什么？安息日不能做工。今天的犹太人还是这样，所以呢，到星期六的时候呢，那个电梯呢层层停的，你不能按电梯，你按电梯呢就是违反了安息日。啊，今天的犹太人呢，因为有一句这个什么不能用什么什么山羊羔，的奶煮山羊羔哈，以至于他们把那个厨房的这个用具他都分开啊。他就怕这个犯了这些规矩，这个有意义吗？这个没有意义。你是什么样的人才是重要的，而不是你做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你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呢，神说呢，神是安息日的主。如果你今天晚上孩子生病了，你要不要守这个规矩？不要守，你去看病。如果今天礼拜六有一个手枯干的人站到耶稣面前，耶稣就问安息日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没有人敢回答。圣经说什么？耶稣就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为什么是刚硬？因为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不知道神是神，不是做，神就是爱。整本圣经里面给神的定义里面唯独说到神是爱，他没有说神是律法，没有的，没有这样的定义，只有神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就是爱神爱人。所以你当你是神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定安息日是让人安息的，他是告诉你今天不要去劳动，你今天不要去做很多世界的事情，你要到主面前来。你一天呢，你一周工作了6天，你要跟主有一段相交的时间。那我很可能说我守了，完了今天呢，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啊不需要下地去做的。假设我是个犹太人呢，我可能今天会什么？我是安息了，我坐那呢，我想我的生意，我想啊想啊想，想明天这个会怎么开，我想啊想啊想，我想那个这个数据怎么做，可不可以啊？神悦纳这样的安息人吗？为什么不悦纳？我比平常还累，对不对？我平常上班的时候我还偷个懒，我还老板不在，我还看点这个，偷看点这个是社会新闻。我今天反正处那，我闲得无聊，我整天我把一周里一个礼拜的工作都想了，我这个安息日过的是 在人看来特别敬虔，在神那里肮脏的不得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道理。律法，神定律法，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律法之下，都是一个目的，是让你变成是那样的人，不是让你做出来。做出来没有意义，谁都可以去做，是那样的人才能一生受益，甚至超越一生到永恒里受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哈。所以表面能做光做盐的人不一定就是光是盐，是光是盐的人不管他做什么他就永远是光是盐，哪怕他今天晚上十二点钟睡，别人也知道他是光是盐，因为他今天晚上是带着孩子去看病的。他虽然说了我不会晚睡，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大卫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他拿那么陈设饼吃，圣殿的陈设饼吃，这是他不可以吃的，这是祭司才能吃的。但神没有因此说他不对，为什么？神是要你好的呀，神是要祝福你的呀，你饿得快死了，说圣殿的陈设饼不能吃，这个对吗？这个不对的，神根本不是这样的神。所以上帝定的律法，它全都是为了人的益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知道呢，他就是爱，他就是公义，他要让你明白他在律法里要传递出来的信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哈，就是我们是光是盐，不是做光做盐啊。那我们怎么才能是光是盐？哈，这是我们第二个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啊。我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在主里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是我们信主受洗就是归入他的死哈。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十七章。所以以后我们碰到不是主里的弟兄姊妹，或者碰到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我们要做光做盐啊，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不要千万不要给别人一个印象。你是一个，对，在主里，神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的。得自由就是什么呢？我们不在律法的捆绑下面。如果你说我要做光做盐呢，他会觉得我有更大的捆绑。他会觉得我本来已经活得很累了，我已经很害怕了，我已经很多忧虑了，你还让我家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啊？你骂弟兄是拉加和魔力，就是拉加魔力就是傻瓜和笨蛋的。你这拉你骂你哥哥是傻瓜笨蛋，你就下地狱。这是好难的啊！是你的什么动了什么坏念头啊？你就下地狱，你就把手砍下来，把眼睛挖出来。这个根本不可能让人得自由的。神讲这一切都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你要成为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做这样的事。好，我们看怎么成为是这样的人。十七章，马太十七章。我们刚才停在谁那里？我们顺序从一节读到八节吧。一节读到九节。对，十七章，马太是。
有一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阿安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和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你直接读，你接着读。
哦，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
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好，停在这儿哈，这是特别著名的登山变相的一段。所以那常常我们管这个叫变相山哈，变相山的一段。这个故事大家就都明白了，在马可和路加里都有。 不同的表述的方式。他就讲了耶稣带着三个最近的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然后呢他变了形象。变了形象呢，我猜啊，应该是呢他回到了他神的那个形象的那个状态啊。所以他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形容，就是两个，一个呢是明亮如日头，这是脸面啊，一个呢是衣裳洁白如光啊。明亮如日头说明它是光啊，衣裳洁白呢说明它是圣洁啊。好像有一个地方提到过说它的地上布啊漂的没有这么白的，我忘了是马可还是路加啊，它有一处呢还增加了一个描述，就是这个白呀、啊、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地上的布啊白漂白没有不能到这么白的啊，它有这么一个描述。其实就是什么呢，它是光，它是圣洁啊，这是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那它回到它神的样子以后呢，有两个人出来。这两个人呢是真实的人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是被接走的。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没有死就被接走的，圣经有两个人是没有死被接走的，一个是以诺啊，我们最近主日的这个下半场哲弟兄一直在讲以诺啊，以诺是与神同行三百年以后就被取走了，那以利亚呢是在旋风中被主取走了，所以他们两个是没有死就被取走了。那摩西呢是死了在地上，但是他的尸体呢是神去把他安葬的啊，所以他的肉身也是没有在我们知道的这个地方是神看顾的。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的应该是两个真实的人啊。这个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我们都知道彼得是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对他最敢说的啊。那他想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呢他说了呢，其实往往也是代表我们在生命比较浅的时候呢我们说的话。所以彼得，大家知道彼得其实很重要，就是他代表的就是我们小的生命，或者甚至远离主的那个状态下的，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是但其实做不到的。比方说呢他觉得他很爱主，所以他说别人都跑了我不会跑，但其实他最后三次不认主啊，就是他讲的就是我们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信主我特别爱主，其实呢只是环境没有到，环境一到我一定会否认主啊，这是一个我真实的状态。那彼得也是这样的，彼得当他看见这三个人以后呢，他就把我们的心声讲出来，他说你们仨都很好，我都要。这三个人是谁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是谁呢？摩西是旧约颁律法的那一个，旧约的律法就是摩西颁的，所以呢613条律法十诫是摩西从山上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摩西抱下来的，从十诫而出来的613条律法就是从摩西搬出来的，所以摩西就等于什么？律法。所以今天讲到律法，我们经常讲叫摩西律法。以利亚旧约最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所以他们经常会说以色列今天还在等那个以利亚要回来，就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说要最后一节再说到等什么，以利亚要来复兴万世啊。那以利亚是整个旧约里面最大的先知，所以他是先知的代表。所以耶稣在施洗约翰死的时候呢也告诉门徒们，其实施洗约翰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啊。所以妇人所生的兴起一个没有大过施洗约翰，其实施洗约翰就是预表之前的这个以利亚。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呢就是律法和先知。我们都知道先知哈就是差来讲神的话的人，而且整本圣经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都是在告诉以色列人律法没做到，对不对？有没有印象，没有哪个先知说哎呀你们做的真好啊，神就是派我来赏赐你们的，没有的，全是严厉话，对不对？乃至像大卫那么好的先知去见他都说嘛，就你说这个死罚四倍的就你，是不是拿单是吧，拿单很少露脸的，稍微露几次脸就指着大卫说你犯了什么罪。所以先知的话都是很重的，都是很重的，重在哪呢？ 都是你们没做到。撒母耳亮相的时候都是扫罗做不到的时候，对吧？然后整个先知书，你看那个耶利米干脆就是什么流泪的先知，整天哭什么，哭以色列人做不到啊，做不到什么，做不到律法。现在有意思了，一个呢是把律法搬下来的一个人摆在这儿，一个呢是告诉你们一直做不到的一个人摆在这儿，还有一个人是耶稣，是耶稣。好，这三个人啊往这一放，然后彼得说什么，我们搭三座棚，一个人一座棚，这就意味着彼得希望什么，三个人都要，对不对？他觉得三个人都很好啊，所以彼得就代表我们啊，我们也认为三个人都很好，恩典也很好，律法也很好，然后呢过来，我做不到律法，过来惩罚我的，或者这个指出来的那个也很好。好，我们先不往下解，我们来读圣经哈。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说，主啊，有三座棚啊，搭三座。第五节说什么？说话之间啊，有突然有一座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不用我们说哈，上帝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直接的答案。他说什么，一个云彩遮过来啊，这个说话的是谁啊？是神啊，是父神。父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而且这个话呢，说话的时候很有意思，门徒的反应非常有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啊，门徒在这之前啊，当耶稣一变相的时候，门徒没有吓得趴下来浑身发抖，对不对？但是呢，听见这个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按道理，我们想一想那个场景，如果你突然看见一个光亮如洁白，就是地上漂不了那么白的啊，就是像天使或者像神一样站在那，你会不怕吗？啊，我会很害怕，我肯定跪在那儿，我是趴在他前面了啊。但他听见这个声音，他吓得俯伏在地啊。等会我们来看是为什么啊？父神的审判哈、啊，神的审判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律法的后果，没有行权律法的后果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当他审判的主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很害怕的。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句话，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啊。常常有一些很好的传道人就会用这句话，不见他人，只见耶稣。这个他人就是包括律法和先知。所以律法和先知在新约的时代全部都在基督里了，全部都在基督里了，没了，没了。所以呢，这两段话哈，你常常会觉得很矛盾。前面那段说什么，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笔一画也不能废去，这里说什么，没了，两个人不在了，不见他人，只见耶稣。你们要听他，他是单数的，他不是说，不是要听他们呢、啊、不是说，不是神，不是说你们要听他们，然后一眨眼再一看，三座棚在那儿，三个人就往那一处，不是的啊。一开始三个人，上帝为什么，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啊？假设一变相以后就来一朵云，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云过去，耶稣站在那，可不可以？为什么当中要出来一下两个人？出来一下这两个人是插曲来的，可以不出来的。如果上帝只要表达他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就说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把律法和先知拉出来？对不对？如果神只是要给耶稣做见证，说这就是我的爱子，这就是基督，这是全然圣洁的，他像光一样他像那个漂不了那个布如此的白，你们看见了，然后一朵云过来，用很严厉的声音告诉你们，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我很害怕，然后一看耶稣在那，他安慰我， 没有摩西和以利亚什么事情。
我还听见一种说法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是耶稣跟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商量耶稣上十字架的事。
对，这是后面，你看啊，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这是一体的。对，第九节我们讲到呢，还对对，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对的，就是律法和先知怎么藏在里面的，就这么藏在里面的，要死的，要死的，不死就不在里面。所以等会儿我们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要先要看他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招出来。这两个人招出来非常重要。摩西，耶稣有必要跟，如果只是说要上十字架的事，耶稣有必要跟摩西和以利亚商量吗？谁大？耶稣大吗？就像我是 CEO， 我是董事长，我要做一个投资决策，我会不会拉一个部门经理来？哎，你教我怎么做好不好？会不会？不会的，你说了算的呀，是你定的嘛，这个也是一样的呀。但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俩拉出来呢？他要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过去了，过去了，全然过去了，就剩一个，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就剩下耶稣了。所以新约里面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谁？
耶稣，
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打这个旗号来说，你不但信，你还要什么？还要做出来。你没有做到呢，你就没有得救。
那就是律法，
那就是异端，你把它踢一边去，假的。因为什么？他摩西还活着，而且天天跟这个在那处着。摩西和以利亚天天两个棚，那就三座棚，三座棚。今天还有可能呢，干脆耶稣这座棚都没了，就剩摩西和以利亚两座棚，那就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来着，天天敲门说你要，你要信，不信就不得，不，你要做，你不做就不得救，那就是耶稣没了。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圣经的道理非常的清楚，就一个，就剩一个了，就是耶稣基督。好，这一点我们明白了。我们再看圣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第九节，不见一人，第八节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第七节我们稍微讲一下，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你会看见耶稣就是爱，就是恩典，非常重要。你会人在律法的惩罚下面，在律法的审判里面表现就是害怕。所以当那个颁律法的主，律法是谁颁的？上帝。上帝用指头写的十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见耶稣他没有吓得发抖，他听见这声音吓得发抖，因为他们的祖先在那个西乃山下就听过这个声音，对不对？密云、雷轰、闪电，山上颁律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西乃山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要把西乃山翻过去，我们今天要进到另外一座山，所以我先告诉大家西乃山是什么样子。大家去看出埃及记，西乃山颁律法、颁十诫的时候，密云、雷轰、闪电啊，地震，然后说整个靠近山根的都必致死，大家去看那个话。所以当他们听见颁律法的那个主、那个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就这样的一句很和平的话，他们都吓得极其害怕，极其害怕。这时候真正的那个能把我们带到行权律法的那个道路来了，就是基督。他来什么？他先说起来不要害怕，他摸他们。所以神的爱啊，非常非常的深。他摸，他知道我们在律法里会很害怕，他知道我们做不到律法，看见先知呢也会很害怕。所以他先第一个是做什么？他说起来不要怕。然后这时候他们一起来看见什么？就看见耶稣。然后他怎么到耶稣那里去呢？这时候第二座山来了，就是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人子必然要死，而且必然要从死里复活。他是在哪里死的？在各个他山上，在加略山上。所以呢，有两座山，一座叫西乃山，颁的是律法，一座是加略山，耶稣替我们死了，复活了， 我们一切信他的也都在他里面死了，我们同他一同死了，我们也必同他一同复活，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进到水里去的，我们怀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我进到水里去同他一同死，我从水里出来我就同他一同复活，复活的我就有了行出律法的能力了。这个时候律法的一笔一画真的就不废去了，否则我就是个法利赛人，我是假的，我就是那个做到了早睡早起的，但是不是早睡早起的那个人。但是如果我信靠他，我在他里面死了，我知道我的老我过去了，我知道我做不到，我承认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承认我做了一切的事都是肮脏的污秽，我来到他面前，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相信你，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他死了我也死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当我信靠他的那一刻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所有信靠他的人，圣灵进去了以后，我们做出来的就是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七节的话啊，他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这句话的意思好深好深啊！怎么成全？就是刚才成全，得先死啊！你不死，永远做不到。好，我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啊。假设我特别盼望成为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我忍了20年啊，我终于有一天忍不住，我还是晚睡晚起。我怎么样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我来到神面前，我说神主啊，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以前就是假冒伪善的，我以前做给我妈看的，做给我爸看的，我做了这一辈子，我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对不起，你能帮助我吗？我特别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知道呢，我做不到，我靠着自己做不到，求你帮助我。然后你会发现会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你就做到了。每一个人若不他亲身经历哈，他不可能理解这么样奇妙的事情，但亲身经历的人呢，又不能把这个经历变成你的，这就是今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痛苦的地方，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呢颁给你，因为他很难把自己的体会全然的告诉你，他只能告诉你呢，你要自己去试一下，而这样的试呢，你没有什么成本和代价的，你只需要承认自己做不到。
那您说的这个是正面的，就是比较正面美好的事物，很理解。但是有一些呢，我不可理喻，就是比方说他已经成为基督徒，甚至是我们知道的报刊报道的那些负面的事物，他已经是一个教会的甚至长老。
对。
他就说曾经基督已经住进他的心里，但是呢他后来又去犯了一些很恶劣的事情，
的
比如说性侵儿童，
对对，
这种人他还能算是，
是的，
就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
你知道这个里面啊，
一直就没给我满意的答案，
对，
他还说他们上天堂，
对，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
就这个里面呢，这个里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每一个人他是在他信主得救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把自己交给了神啊，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你说的这些呢，我不能去评论，因为呢很多的人呢他如果最终绊倒人哈、啊、那我觉得呢，或者他在信的时候他就没有信，
对，
或者说呢他在服侍神的时候呢就不是神的呼召，这里面两种可能都有。那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就是不是所有得救的人呢神都呼召去做神的服事。那在提摩太书和提多书讲得非常清楚，神对工人有比信徒有更高的要求啊。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啊。比如提摩太前书哈，我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三章。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就不是人人都能做这个监督做老师的哈。 监督其实就是教师啊，就是这个 deacon， 就是牧师了，你也可以理解成牧师哈。提摩太前书三章哈，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看见没有？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段这个，应该是雅各书吧，应该是雅各书哈。对，雅各书三章，对，雅各书三章一节啊。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了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形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也是可能性更大的，就是他根本不是被呼召去做师父的，他就很展扬的去做了，他觉得这个是对，他凭着血气去做了，这个神没让他做，这个所受的审判会更重的。所以长老跟你说呢，他不一定不得救，是指这种例子。他做了一件神没让他做的事，但他的确是信靠了神。这个呢，只能说呢，他就像那个草木和结造了一套房子，最后烧光了，他自己堪堪得救。还有一种可能，就他干脆他就信主的时候他就是假的，他就没有信。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能判断。那我们先讲第二种情形啊，就是信主了以后他为什么还有可能会犯这种事情呢？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老我哈还在，所以你自己呢不都是100%的时间被里面的圣灵所带领的啊？我们经常会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一周七天里面啊，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在教会呢，常常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他有这个感受，说我一个礼拜七天啊，就礼拜天的这个状态最好。啊，又唱圣诗，啊，听到，哎呀，这个听得特别好，感觉特别好，然后呢，一路往下哈，就礼拜一开始这个状态就一路往下啊，一直到礼拜五就不行了，整个人因为在公司上班，又跟各种客户又投诉啊什么，然后就很愁苦啊，是这个状态。其实呢，我们人呢，当你在圣灵带领里面啊，你会做得出来。但是呢，你不是100%的时间都交给圣灵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有跟量跟质变的问题。有些比如说撒个谎、小偷小摸，但有些行为真的我觉得就不能算基督徒，太超出底线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树的根和果子的区别。你无非就是告诉我呢，有一棵树，它最后结出了一系列的恶果，叫嫉妒、贪婪、败坏。只不过呢，这些树的恶果哈，有些大到一个程度，地上的法律都开始谴责它。比方说它上面挂了杀人、抢劫、偷东西啊，这个干一切的坏事，这个是地上的法律，这是一棵最高的恶果的树。这棵树从哪里长起来的？一个小树苗长起来的。对，所以你知道，就是你要去解决那个啊。人的方法呢，就是把那个上面的果子都摘了，我把嫉妒摘了，我摘光，摘光以后怎么样？过两天又长出来了，没有用的，你是止不住，你只能你从根实力，但你这个根实力呢，你除了什么？你把根换掉，因为它是这个根，它就会长这个树，你只能什么？你只能换根，换根什么？就死了，这就叫死了，这样你连根拔起，我不要了。我那个老我老的 Brenda 我死了，我不要了，我丢那个火里烧了，我再来一个种子，圣灵的种子，虽然它小，但是呢它最终能长大。好，得救了以后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的老我那个根儿啊 是拔了，但是呢我的肉体还在，它会影响我，因为我没有全然得赎，我没有全然得赎，我只见主面的那刻才，就是我今天信了我还没死啊，我肉体还在啊，我这个对我的影响依然还是存在的，环境还在，这个环境是什么？罪的环境啊，对不对？昨天拉我去喝酒那哥们还在，对，我上天堂没有人拉我去喝酒，你知道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没有肉，天堂上也没有这个肉体来引诱我，那这些都还在，但是呢我那个根儿没了，然后呢进来一个什么，进来一个很小的像芥菜种那么小的种子，就是生灵的种子。所以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呢，好像我的心呢一个是一个房间，我得救了以后 99.9% 啊还是脏的，但是有 0.1% 啊它开始干净了。然后我们成圣的过程啊，这一辈子呢就是这 0.1 在长大，那个在缩小。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得救，你不管怎么去洁净你的外面啊，你里面100%都是脏的，它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洁出来。这就是整本圣经一直努力在告诉我们的，整个旧约一直在讲律法，他就想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你做不到，律法是圣洁的但是你做不到，摩西是圣洁的但是你总是被以利亚骂，被耶利米骂，被以赛亚骂，就是个原因，我们就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我们欠他很大的账，你知道是在哪吗？就他演了一出戏给我们看，用2000年演给地上每一族每一方的人看，什么呢？孩子你做不到，你不要去试了，你们要有的例子整本圣经全都有了，你觉得你钱不够多，那我给你一个例子，所罗门王，你觉得你是这个很义的，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大卫，他义到最后把别人老婆给抢了，所以他给你所有的例子全部在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哪一个不是这么多污点的？你会发现圣经和人的记载特别不一样，如果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的人，尤其亚伯拉罕这样，你会记得非常好的，你不会记他卖老婆的，怎么可能记他卖老婆呢？这种事怎么能说呢？
毛主席都不说，
对，你不能记载那么污点的事儿。大卫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儿？但你看整个撒母耳记，整个撒母耳记下全在讲他那个不堪的那点事儿，以及带来的恶果，对不对？带来的恶果什么？押沙龙，他儿子跟他反叛，你描述那么细干什么？你不讲讲我好的事呢？我做了很多，大卫做了很多好事啊，你怎么不讲呢？为什么这么记载圣经？就是告诉你，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不要再去试了。有人试了2000年。我们人还会有个讲法，说我这一代做不到，是因为我下一代我好好教育，我时间，我给我以时日啊，我三代五代十代我总做得到，那2000年够不够？100代人够不够？还是做不到。今天的犹太人从有律法以来到现在快4000年了，还是个熊样子。我们也是个熊样子啊，我不只说他们也是个熊样子，我们也是个熊样子啊，一样的，对不对？犹太人到最后看见钱也都上的，我看见钱我也上的，对吧？那个希特勒抓他们，他们还把那个桌上的那个什么金银首饰全抠出来啊，那个墙上那个金条全抠出来，犹太人就这样，我也是这样的，做不到嘛。但神说什么？今天我给了你做到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基督。你在他里面死人就做到了，所以神真的就是爱，他爱我们显在哪？他想让我们成为那个是的人，不是做的人。因为你只有成为是的人，你才能在天堂永远待下去。因为你要成为做的人呢，你没办法待下去，因为你不是啊，对不对？是是什么意思？我是那个坏树，你是那个好树。坏树最终结的果子什么？一定是坏的嘛。没有办法嘛，一定是恶果，因为我是嘛，哪怕我怎么努力装啊，我特别能装，我把那个恶果今天全摘了，我在上面挂了一圈仁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最后别人一尝是苦的，因为什么？因为他那里面他来的那个东西是苦的，你看起来像而已， 这就叫法利赛人的义，他没有办法成为那个真的义。我们再看一段那个马太福音二十，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法利赛人的义的意思哈。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哈，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人呢都是法利赛人，所以大家都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故事，对吧？四种人，第一种是什么？丢了羊，对吧？一百只羊丢了一个。第二个呢，丢了钱，对不对？十块钱丢了一块。第三个呢，丢了人，两个人丢了一个。第四个呢，一个人丢了一个。一百个丢了一个羊呢，是那个走迷了，他自己走迷了，这个比例很低的。第二种呢，是自己走丢了，都不知道的，这个比例就开始高了。前面是一百分之一，走丢了都不知道呢，变十分之一了。第三种呢，就是浪子，喜悦这个世界的，这已经有一半了，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是喜悦这个世界的荣华，很吸引人嘛。我们每个人都是法利赛人，最后那个长子就是法利赛人，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还记得那个长子是什么？说我很好啊，我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不看不见呢？他觉得他很义啊，他觉得好得不得了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长子，所以那个义啊是一分之一啊，这个长子也丢了，所以你看他这失丧的比例啊，他是百分之百失丧的。这就意味着呢，这地上百分之百都是法利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意的，都觉得是自己是很好的。所以我特别有意思，我发现呢，就我以前认为自己是的哈，我到主里我发现我就不是了。就是神，你真的相信他以后，你慢慢就发现啊，其实你不是自己认为是的那种人，很有意思的。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呢，我觉得呢，我很，不是，我觉得我很有爱，我很能帮助别人。我信主以后发现不是的，其实我根本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呢，当环境不对的时候啊，我就想去指责他，我想去定他的罪，他根本没感觉我在帮他，我一急了。
这个骂了，
开骂了，就
好脚好手的自己不去挣。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认为你在做，其实你做不到，这就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你那颗，我并不是说你不，这颗心不对，这颗心是对的。就像你今天想去洗碗，你想给太太洗碗，你这颗心是对的，但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个状态，你脑子里想的就是公司的事儿，你还在想这个前面跟谁。干了什么事儿，做生意亏了，也很生气，所以你这个碗洗得来是全家人没人觉得开心，叮铃咣啷的响，然后这个，就这个意思，就是你不是这个人，但是你在做这个事，但是你自己做完这件事啊，你还特别觉得你是这样的人，我洗了呀，我做了呀，我这事我都干了呀。所以你会发现，就像你说的，还不如不做的原因，就你不是这样的人，就不要做。你先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你再去搞杯盘的外面。所以里面是什么？你们再往上读啊，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那更重的是你们应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去，骆驼你们都吞下来。我这讲的太形象了，为什么？因为薄荷 茴香和芹菜啊，是最最最最不值钱的。他就举了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呢，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献十分之一，他不是所有都是换成钱的，因为他比如说我是农民，那我就种薄荷的，那我就把十分之一的薄荷呢，我去献上去了，然后那薄荷有叶子啊，数十片叶子，留下九片，就是有一片给上帝，芹菜叶芹菜条，哗数十根，留下九根，一根给上帝，这个事儿他干得很欢，上帝是发自内心的厌恶，发自内心的厌恶啊，特别厌恶这个行为。大家为什么啊？就是他要你的心呐、啊。他整个旧约他就说我要你的心呐、啊。所以大家怀着这样的认识啊，你就能读得懂马太福音律法整个一大篇的内容。神就是要你的心，他不要祭祀，他要你的心。顺服献于献胜于献祭啊，他要你的心，他不要这些东西，他说你的心里有公义怜悯信实，他就悦纳了。所以大家还记得那个丢钱的例子吗？有个寡妇丢了两个小钱啊，有些法利赛人丢了一堆钱，他说那寡妇丢的更多，他要你的心呐、啊。那法利赛人丢的钱一定比寡妇多，但神看的不是绝对数，
因为寡妇是把养生的钱
都，对，因为他是心呢、啊、他看重他的心呢、啊、他的养生肯定不是他一辈子养生，可能他就要少吃两顿饭了，他要饿肚子饿两顿了啊，两个小钱嘛，我估计大概也就是一两天的饭钱或者两三天的饭钱，这寡妇很可能就是下决心在神面前禁食两天，把两天的饭钱，神特别悦纳这个心呢、啊、你知道主的爱啊，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你跟他会特别特别的近。就像戴德生长老，他先祷告，先谢饭，再等饭呢、啊，他跟父的关系就特别近。啊，然后你先一堆的饭在这里啊，你把十分之一拨给上帝啊，这个你跟他很身份的，很身份。大家有没有体会？是这样，就像儿女说孝顺父母啊，假设立个规矩。说10%的钱给父母啊，这个儿子掏出100块钱来，给你10块钱，你很难受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很难受？
心不甘情不愿，
是不是？
心不甘情
很难受的，
是的，
你根本不要他这个钱。如果没有父母，有你吗？你在哪都不知道，还轮得到你说给你10块钱吗？上帝也是这样的呀，没有上帝有我们吗？啊，什么10片叶子给你一片，10条芹菜给你一条，有必要这么做吗？神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要我们的心。我们回到马太福音。
等会儿，我再问一下，其实我这是接着上周问的问题，接着问，就是长老，我上周问的问题大概就是说那个得救这事儿。
对。
一下子他长老的意思就是说灵里得救了，其实是肉体也得救了。
对，
对吧？
对。
那另外一面呢？我们又说这个是撒旦在统治这个世界。
对。
所以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其实撒旦是赢了的。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呢，肉体得救体现在什么情况呢？
嗯。
你灵里得救了以后呢，你有能力胜过这个肉体了，这叫肉体得救，而不是说呢，你不会在肉体里犯罪。就是这就像什么，我得救，也就是我打100次仗，以前100次都输，4次输不可能赢，现在呢我得救了以后有一次可以赢了，是真的赢，这叫得救，这叫就是我有赢的可能了，我以前不可能赢的，我是肯定卖给罪的，就是我行100次的事，就像我不得救以前，我洗100次的碗肯定里面都是肮脏的污秽，我到最后要么变得自以为意，要么就是太太觉得这根本不他不喜悦，这是这么个状态。但是我得救了以后呢，我有一次真的从里面，我发自内心，我感受到他需要，我觉得啊，我要这么做，我也不想做给他看，我就悄悄的做了，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哎，这个就是真的，否则以前我洗个碗拿个大喇叭嚷一下，楼上楼下的都听着我在洗碗了。因为我可能悄悄地做，
或者我这么来问啊，我觉得就是所谓这个撒旦和 上这个
耶稣
的这个战场、
嗯、
这个战场到底是定义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的个体，
嗯，
还是定义为这个属灵和属肉的总体的战场，就是到底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因为我在想，如果你去讲从宏观的层面，我们不去讲每一个人，
对
对
啊，
就是、
对我去讲整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对，
其实能看到我们能感知的其实是撒旦统治的，
对 对, 对, 对。
那么，在这个战场上，到底谁在赢？因为其实最终我的感觉，我的理解也许不对哈、
嗯，
就是说上帝的圣的方法是让这个整个这个世界都灭亡，让这个属肉体的世界灭亡，最终那么信他的人到天堂得到永生，
对，
这个是最终去定义这个战争的胜利，
对。
啊，那在那其实那我就会觉得，那岂不是那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一代人又一代人，我们没有，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你是很难有一个有一个热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因为你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一个毁灭。
对，
就是说这个我自己觉得那其实是我这个让你很难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对，
我不能够说我人生的意义分成两段，
对，
一段呢是属灵的，就将来我就去天堂，一段呢是属肉体的，这一段肉体最终这个我的意义，我能看到的感知的和周边人沟通的都是为了一个很黑暗的黑暗的未来。我就是觉得这两点是
对
是不统一的。
其实是统一的。那为什么是统一的呢？微观是组成宏观的部分嘛，我们每个人都是细胞组成的，你不能说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人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我没有细胞就没有人，但是呢光有细胞也不是人。那同样的道理呢，这样的战场呢，既是在宏观的，也是在微观的。那我先回答你的，其实你其实在表达一个意思呢，就是人是可不可以改良的？我总结一下，是不可以的。人若可以改良呢，今天人类就不是这样了。几千年以来哈，大家如果客观的来看待这个历史呢，其实神并没有他来说他想让这个世界毁灭，神不来人也自己毁灭了。我觉得神没有让我死，我自己也会死，我自己就在往死亡里走，我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做主的，我做主完了以后都是最终我要往死亡里走。那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努力不够，我教育我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在他这一代人类世界大同，普天大同这样的理想，我且不说四千年前五千年前，且说两千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孔孟就已经有了，俺们到今天也没实现。反正呢我总觉得呢你可以再试，但是若我们谦卑一点呢，我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实神只不过为什么恩典的时期放到最后来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他要给足我们时间，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承认。就是你往前看，就是足够，就是你觉得我们的智力，我们的各种的能力是比几百年前几千年人要差吗？要还是要好？要好多了。那为什么人还是副样子呢？杀人的方式变着花样的更厉害。
老人倒了都不敢扶了，现在。
咱且不这个说啊，这比较敏感啊，咱不说啊，咱说点这个全人类的事情啊，我不是说中国人啊，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非洲是越变越好，越变不好，一塌糊涂，越旧越是这个样子，怎么办？怎么办？有什么出路？我自己也是学人文科学出身的，我看不见任何的可能，我看不见任何的可能人被改良。
那他的那个
能力这么大，为什么不一早就控制？我是觉得为什么
要导演？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我先生有说，
这就是这个道理。
早点来，
这就是为什么爱需要自由意志的载体。所以你千万要明白人，这就你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啊，他生在我家，他说你为什么生我？你搞得我那么坏。啊，我现在今天就是因为你生了我，哪一个父母愿意听这个话？对不对？家里有没有逆子的？很多有逆子的嘛。啊，这个逆子去干了坏事，你说就是因为爸妈生了我，你当时要不生我，我就不干这个坏事。有这么说话的吗？没有这么说话。我们人都知道这么不行，我们怎么能跟神这么说呢？神生我们是要我们去干坏事的吗？不是的。他给你自由意志是让你拿刀去杀他的吗？不是的。但是呢，我们生的儿子就会拿刀来杀你，有可能哦，有可能哦。你生他是为了这个的吗？是他的选择。神生你是要给你自由意志来爱他。万事以先只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这个爱都是舍己的爱，愿意把自己给出去的。自由意志就是你作为妈妈，家里只剩一块饼的时候，你说孩子我给你吃，你可以选择吃啊，你还打得过他，他还打不过你，你给他吃啊。没有自由意志，如果你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你说我生给你吃，你也吃不到，你生给我吃有什么意义吗？你可以编一个程序，每天早晨起来说我爱你，你喜欢吗？但你先生每天早晨起来说我爱你，哎，你特别爱听，因为他可能不太说，他不愿说，有一个愿说的你不要。神可以造一万个一亿个愿说的，他是不要，他要一个自己愿意说的。
可以不说的情况下，他说他爱你，那才有意义。
对，耶稣作为神的圣子，他可以不来地上，人类可以像洪水再毁灭一次，他来才显明他爱我，才显明他爱我。
就是因为不想毁灭我。
林肯在市场上，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有个农奴在被卖，他很强壮，他很生气，林肯把他花大价钱买下来，然后那农奴说你要我干什么？林肯说我要给你自由，你走吧。然后这奴隶说我哪也不去，我就跟着你走。这就是神救人的方式。神不要我们想的那些个东西，他造万物，他什么都有，他要你的心，他就要这个奴隶说我愿意跟着你走，因为他真的愿意把一切都给你自己选。你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去杀他，我们也的确做了，盖亚法代表我们做了，犹大代表我们都做了，杀他，我们杀了，我们可以这么做，他许可我们这么做。然后你说对不起主啊，我知道我错了，你回来，他接纳你，这就叫做死，这就叫做重生。神只要这个，他造万物他什么没有呢？我们人整天就盯着我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打引号的好，就是楼造的越来越高，人越来越坏。
有的时候在医学发展，这人可能将来有一天都不死了，都就是哎呦怎么想？搞我现在我说啥不可能，这样想着。
对，所以回到你刚才讲的，我们人在得救以后，它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灵呢，真的重生了，就是我知道我错了，我来到他面前，然后呢，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以后呢。这个征战啊，在空中的宏观的那个征战，神已经赢了，就是撒旦是不可能再胜过神了。这个什么样的征战呢？就是要满足公义的要求啊，你必须要付上罪的代价。在耶稣没有来之前呢，这个征战是没有赢的。这个地上是谁掌权呢？是真正是撒旦掌权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呢，我犯了罪，我杀了人，我的父亲是天上的父，他如果要爱我呢，他就没办法满足公义， 但他要满足公义呢，他又没办法满足爱。你发现这个矛盾点了没有？我的父亲生了我，我又杀了人，这是很矛盾的。他要把我杀了，他满足不了爱；他要赦免我，他满足不了公义，他怎么办？律法是他颁的。撒旦当时就是这么跟神叫板的，撒旦以为他一定会赢，他以为他一定能赢，他实在没有想到会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满足了爱与公义的双重的要求的那个点，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的宝贵。十字架上写明了神的爱，他说我替你死了，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十字架满足了公义，他死了，律法的要求实现了，
爱也实现了，
爱也实现了。
那这个犯罪的儿子呢？
赦免了，得救。
你信他，你就
是赦免了，赦免了。所以这个不是说谁都，耶神的爱体现在哈，他把所有人的罪，全部在那一刻都赎了，包括卖他的犹大，包括钉死他的盖亚法和比拉多，全部都赎了。所以这就为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到最后讲，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时候被定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所以很多人解释这个，他没把这个道理解释出来，他只是说你信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他讲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没讲出原因。逻辑的原因就是这个，你不信是你最大的罪。为什么？因为审判权挪过来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信主前，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谁是审判的？阴间和死亡，对不对？我犯了罪，我最终要什么？最终要死。所以就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你不用神来，我们自己就作死了。我总之是死的，一百年之内我们在座的全部在坟墓里，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罪的工价就是死，肯定要死的。所以呢，我在我自己的路上走的时候，我就是往死亡里走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审判的终结点，阴间和死亡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审判权发生了转移，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罪的代价全部付上了，所以阴间和死亡没有权利再审判，对不对？他死了嘛，耶稣自己也去了阴间了，他也死了，他满足了一切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啊，全部都满足了。所以最终火湖阴间和死亡也要丢到火湖里去，撒旦也要丢到火湖里去。
就关于这个地狱和天堂，他就说只有这两个，要么下地狱，要么上天堂，就
没
有一个中间。
没有，没有。
但是你上次说那个这个量子力学波粒二象下，圣父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的，它既是波也是粒子。那既然有这个波粒二象性，就应该有个中间状态。
没有，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是灵啊，它就是选择。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这就像什么呢？你选择了一面，你就没有选择你的对立面，对不对？我比方说呢，我选择相信，其实呢我就没有选择不信，对吧？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一体的两面，所以它不可能有一个第三个中间状态的。
又信不信不可
能。对，它没有这个地，就是我。
是事实上是有人。
一个一三
是
吧？
他体内
一个一三
经常进去出来进去。
不，没有这样的状态，不可能。他信就信了，他没有信就没有信，没有信他就什么？所以为什么说他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为他的罪就选择自己担当了，他不相信神能替他担当，所以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是耶稣来审判，不是阴间和死亡来审判。所有人的罪全部都赎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呢我没有机会。只要呢。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去抓这个机会拿进来就是我的。神替每一个人都付了代价，地上的每一个人他都付了代价，只需要你什么？只需要你说我要。但是有人说我不要，不要的人呢，那就是他自己付代价。这个非常简单，对吧？
那个法官判案那个
对对对
非常好。就是你犯了罪，你本来该被判刑，可是有个人他说他来帮你把这个罪赦了，他来顶你的罪， 可是你说我不要，我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的罪我来担，我不要你帮我，那你肯定就只能
你自己担。 对，就这个道理，就这道理，你可以拒绝那个人来替你承担，
可是你
就是个道理，
最终是要审判，有罪有罪法官要判，
没错没错。所以这里面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他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他也知道自己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他才会接受这个礼物，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到一个接受这个礼物的程度。所以非常简单，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这个征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你当你得救了以后，这个征战呢，是你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身体啊，你让主权啊交给你自己的身体，你不要交给圣灵，这就叫什么压抑圣灵的感动，这就叫什么让圣灵担忧。这个时候呢，圣灵在你里面，但是呢他不掌权，这就叫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啊很绊倒人的，很绊倒人的啊。所以基督徒呢有两种，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这就像那个哲欧瑞斯画了三张表啊，三个图，就是呢这个一个圈圈里呢有个宝座，这就我们人啊。然后呢如果这个十字架呢你接受进来，但是呢它不在你的座位上，它在你旁边，它不你坐在那个座位上，这叫属肉体的基督徒。十字架你接进来，你让耶稣坐在那个座位上，你站在旁边，这叫属灵的基督徒。还有什么？十字架在外面，你根本不接受，这就叫不得救的人。所以地上就这么三种人，一个是呢没有接进来的，他根本不相信的，他不信自己是个罪人，他觉得我不要救赎，这是十字架在外面的。还有一种呢接进来，但是呢他没有让他掌权啊，他有的时候让他掌权。哎，对，他就是他这个十字架一会儿坐在，对，自己做主。他其实就你说的那个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是一个什么状态？一会儿十字架坐在宝座上，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你知道？一会儿呢，他让耶稣掌权；一会儿呢，他自己掌权。这个刚得救的人呢，常有这个状态。但这个你不能去论断他是不得救，但他真的会绊倒人，真的会绊倒人。所以呢，但这个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还是回到八福的那个最初的状态，就是谦卑，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一定每一次都要先回到那个谦虚的，就你真的认为自己不是，你才有可能是。如果你认为你是，那就肯定不是，那就肯定不是。就像你认为你自己是不是是眼睛能看见的，耶稣说你就是瞎眼的啊，然后你认为自己瞎眼了，你就能看见了，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来不及讲后面，我们下次来讲这个五章的二十一节往后哈。然后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结构，就是二十一节往后一直到六章和七章哈，它基本上呢都是这么一个逻辑。比方说呢像论发怒哈，你会看见呢它会讲一个属肉体的这个法律的层面，就是杀人，对不对？这个律法的层面呢是外在的，也是摩西律法的层面，也是我们今天能理解的律法的层面，就是杀人。然后他会紧跟着他会放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就是什么动怒里面的，看见没有？动怒就是你里面开始动怒了，然后他把这个呢摆到一个跟杀人一样的高度。第三呢他会讲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什么？一文钱不还清都不能出来。然后论奸淫讲到什么？全身下地狱，看见没有？啊，他这个都是，对，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内容？你可以用今天的这个我们来讲律法的这个结构去读后面的，你大概就能读明白。否则的话呢，一般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你会想，我不犯奸淫的，我不骂人的，我不杀人的，我不起誓的，啊，别人打我左脸，我专门给人打右脸的。然后我给别人东西都是悄悄的，左手按右手不，你都会想我自己做得到，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犹太人之所以两千多年四千年到现在还是个样子，就是他们第一次听见律法的反应就是我们全能做，我们都做得到。你们回去回头我们下次我们来看啊，我们下次回去看犹太人听律法听完以后他们的反应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反应。我第一次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就是反应，我说哎呀，我挺好的，我做到了，这我也做到了，这不就说我吗？对对，这就说我，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明白吧？这很危险，这就完全就掉沟里去了。所以，对这个我们非常非常要警惕这个。我们来祷告。 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恩典，不见他人，只见耶稣。父啊，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盼望每一个人真的明白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明白，我们靠着自己是无法行出来，但是我们有主，我们相信他，我们知道我们本是失丧的，他替我们死了。我们知道我们本是靠着自己不能行的，但是我们有了他，我们就变成我是，我是光是盐。父啊，谢谢您，谢谢您把基督赐给我们，也谢谢您把这样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啊，今天余下的时间，祝福我们的亲人。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